今天我们在要来分享有关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在社会当中，真的常常发现这个因为自由的问题啊，有很多的争执的声音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argument， 很多的这个争吵。而且呢，我们刚刚所查过的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也讲到自由。那么我们的确要来想一想，到底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捆绑呢？你要晓得，在现代人对于自由的认识，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好像在箴言十六章里面第二节里面，十六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他说呢，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的人呢，为了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他们就哇大张旗鼓大声疾呼，结果呢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别有用心，或者他曾经或者被谁利用。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所讲的一些自由，其实他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目的的。那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差别呢？也就是在于这个自由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当你越大的时候，就是我越大的时候啊，你的自由就会影响到别人。当我们的自由没有这个所谓律法或者是法律的限制的时候，那个自由就可能成为灾难。我看到这个报纸哈，最近为了这个戴口罩的事情，哇，大家吵得稀里哗啦的哈。这个在北卡呀，现在说如果你戴口罩可能是违法的啊。那为了戴不戴口罩，这是我的自由，对不对？他们就说这个戴口罩是恶法，这是我的自由，为什么一定要规定我戴口罩？就像开始的时候，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纽约市长这个。纽约州长不是也曾经这么讲过吗？他说纽约人是这么的自由啊，纽约人是这么的有，就是有个性，是不是？所以我怎么可能宣布叫大家居家隔离呢？也就是那个 shelter in place， 我怎么可能叫大家说隔离呢？他说我不可能发布这样子的命令，这是违反这个什么民主啊，违反自由啊等等的。结果没想到疫情越来越严重，死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他开始说赶快大家规定一定要戴口罩啊。所以呢，有的人呢就会为了这个一些规定，哇吵，这是你违反我的自由，你干涉我的自由，每个人吵吵吵。可是呢，到最后等到事实展现的时候，每个人就开始说，哦，原来戴口罩是不只为了你，不是你，不只是你的自由啊，也是为了保护别人啊。所以呢，你就看见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跟你有关系，而且一定跟别人也有关系。不可能只是你的问题，就是说我要无限的扩大，我要做我想做的，哦，我想做这个我就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就做那个。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开在一条没有斑马没有那个划线的那个车道上啊，大家可以随便开，自由开，多可怕呀！啊，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啊？我好像有去过这样的地方啊，很紧张啊，因为那个地上没有划线啊，我怎么一下这边车子出来了，一下怎么这边人，大门我们这边都是随便开自由开啊。我说那很可怕，那不是很紧张？他说对啊，这就是如果大家都很自由，那就有些人就变成会有问题，你懂我意思？所以自由一定是在一个范围里面，有一个规范里面，为了保障大家的自由， Amen。 如果没有一个规范，那么大家为所欲为的话，那就不自由了，一定会有人受伤害，一定会有人受亏损。就像结婚也是一样啊，有人说哇，我就常常有的时候啊听到一些新婚的夫妻啊，我就说哎呀怎么样，经过了这些婚前辅导，你们现在怎么样？哇，现在结婚真比以前不自由多了。为什么呢？ 哇，以前我可以睡到好晚啊，现在早上要起来煮早饭啊，我以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哇，现在可能要有一个家了，哇，那很多不自由啊。那你说本来你结婚是因为相爱，那结果后来为什么又不自由呢？可是你的确需要因为婚姻的关系，因为盟约的关系，要放下过去你的一些自由，要为家庭或婚姻做出一些牺牲。我相信很多人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啊，因为呢，没有，如果没有这个限制或者没有规范的自由，就会造成一个伤害。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人家说一个戒指哈，就是围在一个圈圈里了，就有一个就把你套牢了，对不对？把你圈住了哈，那么你就变成不自由了哈。但是呢，你会认识在神的计划当中对婚姻所设立的计划，所美好的一个预备，也就是虽然在不好像你以为你失去了某些自由，但是呢，你能够更深的进入神的奥秘里面。所以你就看到圣经中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诶，这个是耶稣来到地上，他说这是他的使命，他的使命，他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啊。那你说那得什么自由？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赶快信耶稣啊？我觉得基督徒很不自由诶，为什么？那时候基督徒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礼拜天还要去聚会，还要奉献，还要服侍啊，那这么不自由，那我还不如我如果没有信耶稣，我还很自由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人还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他以为那个自由是这个？可是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是，在我们的心灵的压制。而且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灵里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在伤害当中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也讲到这一段，讲到有关得自由的哈，他就说呢，他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些也就是怎么样自由的意思 ，Amen。所以。也就是讲到，等我们就会讲到，所以有一些，譬如说，常常被毒瘾，或者是被罪捆绑啊，或者是一些坏习惯捆绑啊。你不要以为呢，哦，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啊，我有什么被捆绑的？我哪有什么受压制的？但是你重复做一个不对的事情，会你的自由影响到别人。那么这些就是要被怎么样得释放的地方，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要以为我又没犯法，那好像耶稣的福音跟我没关系，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耶稣来是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 ，Amen。最终的目标是像耶稣，所以在出埃及记一章七到十二节，当神说，我听到埃及人的哭声。你看他这边又讲说，这些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还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我们遭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那么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而愁烦。所以你看到他们 这个埃及人就派督工怎么样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也就是有实际的一些行动。那么神呼召摩西是要叫他们得自由嘛，是不是叫他们出埃及，脱离这个督工的辖制还有所有的重担，使他们能得自由。那么得自由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他们在山上侍奉神。侍奉神就是什么？敬拜神。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自由的敬拜耶稣。这是神最大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心意当中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呢，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释放我们得自由。神怎么做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九到二十五节，他那边又讲到说，怎么样神借着耶稣来释放我们呢？他说呢，保罗就在上面写说，我怎么知道我被辖制呢？我怎么知道我需要得释放呢？需要得自由呢？保罗说，当我这个在我的里面好像有一个征战，其实他前面是用婚姻做比喻，很有意思，他用婚姻做比喻，后来就讲到他的内心的征战。他说呢，这个故此呢，好，我这个是十九节哈，我从十七节前面一点，他说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他说十六节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必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好，二十三节哈，但是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了。也就是说，保罗说，在我的里面啊，有一个征战，我不想做的我去做，我想做的我却不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得释放？所以为什么我要得自由？神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这个犯罪的律。所以你要晓得，你得自由，从捆绑当中得释放，得自由，真的最棒的一件事 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不犯罪的那个自由。哎，你有没有想过不犯罪的自由？你可以有那个坏事的时候，你可以说，哦，我不要照着他去做，我顺从我里面神的律去做神喜欢要做要我做的事。而里面当然会说，哼，会有控告，会有谎言，会有这些这个里面的怒气，或者是里面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些苦毒啊等等，会来搅扰你。但是如果你能够顺服神的律，然后斥责那个犯罪的律说退去，靠着耶稣基督你就能得胜。所以呢，这保罗所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都有这个这样子的困难。可是在第八章一到二节，保罗继续来阐述，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释放了我， set me free，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靠着耶稣基督 它可以释放我们脱离那些什么那个罪和死的律，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控告跟定罪。因为你晓得这个仇敌就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控告一直这个人这样，那个人这样，哦，讲来讲来讲来，就是控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我们。他说，保罗说，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脱离这样子罪和死的律，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借着顺服圣灵。我接下去会再继续讲。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讲到自由与捆绑，我们的自由一定这个要行在神的这个律法当中跟规范当中。上个礼拜呢，我有用过这张 PowerPoint， 我有把它在啊，神所赐的真自由是怎么样子呢？当神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之后，在这个第二章里面说造的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以后，那么所以我们呢，其实跟动物最不一样，其他的生物最不一样的，所有的所造之物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什么一个自由意志。你就看到神也给你一个自由意志啊！你讲到自由的时候，神给你一个自 free will， 一个自由意志。那么这边又讲到呢，神怎么来造亚当？哈，他就说呢，他把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园的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然后之后15到17节，他就耶和华呢就告诉亚当说，他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神有没有给他自由？有给他自由。他说呢，我把你放在这个园子里面哦，所有我找好多的树啊，哇，有什么 cherry 桃子啊 ，orange 对不对？各种的树，各种的啊美物，各种颜色的都好漂亮，对不对？可以做人的耳，可以使你的眼目很高兴。可是神呢就告诉他说，但是呢就是这一棵树不要吃哦，哈，这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你不要吃哈，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看到神有没有给他一个规范？在自由当中，你其他可以随意吃，但是这棵树不要吃。我给你一个规范，就是你的自由可以做这些事，但是这一个不要吃，吃的日子的结果必定死。所以神有清楚告诉亚当有关他可以行使自由的范围，并且告诉他哪些东西可做，哪些东西不可以做。所以你就晓得神真的造我们，用他的形象造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来选择爱他，而且呢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来遵行他的话。刚刚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所以你看见呢，在生命记第30章里面，所以为什么当摩西写了这些摩西五经以后，他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并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启示所应许的地上居住。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要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要专心地爱主，要专心地爱主。而且呢，我给你们一些诫命，就是帮助你们能够要选择生命，以至于你可以蒙福。 Amen。 当然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说信了主以后有多好的基督徒，还是一样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也不愿意这个遵守圣经的这个教导，或者是呢使圣灵常常担忧的，比比皆是啊。但是神没有马上就怎么样审判你啊，他让你有机会悔改，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看着耶稣的面子，给我们有机会悔改，给我们有机会重新选择回转归向神，选择爱上帝，你懂我意思？所以呢，这个在《生命记》其实第八章里面，摩西那个时候苦口婆心的，他说呢，神借着摩西来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呢，从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都在试验我们，看我们信不信得过上帝，相不相信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定的这些诫命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乃是要你能够好好的在地上享受他所赐的一切，并且使你生命长久，使你一切的产业都能够蒙神祝福。 Amen。 问题是你信不信得过上帝。有的时候当我们信不过上帝的时候，或者信不过他所说的话，我们就觉得，哇，你是不是要害我啊？你给我这么多的规条，是不是要这个限制我的自由啊？就像很多时候做学生的就觉得，老师为什么这么严啊？这个你懂我意思？因为有一些职分，就像做这个军人的，有没有？当他穿上制服，他是不是失去很多的自由啊？他有很多的规条啊，他有很多需要遵守的。譬如说，如果你做了什么某一些的职务，那么就是你有你的本分需要尽的。那是为什么？是为了你的好处，也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这个规条是为了来怎么样？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赐福。神绝对不是要害我们。他说呢，他在这个接下去他就说，神苦练我们，而且让我们，并且赐这些玛拿给我们吃，因为要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神会借着他的话，当我们没有遵守他的话的时候，他也会管教我们。就像我们常常使用的诗篇23篇，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个杖跟竿是做什么的？杖就是打屁股的，对不对？打手心的，是不是？就是 discipline， 就是管教的。上个礼拜我讲的话就是管教的。肝是做什么？肝就是掉下去了，是不是？哎，怎么走，那颗羊怎么掉到下面去了？对不对？掉到坑里去了，他就要拿那个肝去把它怎么样勾出来。或者是呢，有个小羊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哎，跟你说走在这一边，他就走到别的地方去，那等一下就会被什么野狼、老虎、狮子来怎么样吞吃了。所以他就要拿那个肝去把它怎么样勾回来。哦，那有一些羊呢，哇，你知道那个羊是很这个很不听话的，也很没有方向感的。你就说， 哇，真的吗？你说真的，那个羊很没有方向感，所以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自己很有方向感，可是神用羊比喻我们，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常常我们会乱走啊，他走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就要用那个杖跟你讲了，叫你不要走那边啊。所以有的还有牧羊犬，对不对？那边叫他不要走那边，他还是一定要往那边走，他就拿那个杖了，这时候一直不听话，就拿那个杖怎么样敲下去，把你敲醒，知道不要往那边走。你说我看起来很好啊，哇，看起来那边不错，你看那边有好像有绿的草啊，那边好像有水喝啊，但是他没想到下面是个悬崖啊，在你要看到那个之前，你要掉到悬崖下面去啊。所以呢，为什么这个牧人就要用杖跟杆来引导跟管教那些羊，以好叫他们不要受到危险，好叫他们不要受到生命的这个亏损，有没有？所以你就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些律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如果你真的能够相信神的话，相信他是真的爱你，所以为什么神说我都不这个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给了你们，岂不将万物和所有跟神他自己都给我们吗？你要相信神对你的爱，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真的是爱你爱到底。那么可是真的确有的时候呢，就有人不听啊，对不对？就有人觉得我就不相信神这么爱我，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现在就觉得这样做最好啊，谁敢跟我讲说我这样做不好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不理你了哈，我就不听了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听劝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听这个圣灵的引导跟启示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也讲，他就说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为谁而活或者侍奉谁。可是在第一章第二十节这段经文比较长哈，他就这边就讲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虚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好像心就搞不清楚了？就是因为常常我们的心如果不能够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而且能够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思念就会变为虚妄，我们的无知的心就会进入黑暗里面。所以当我们自己以为很棒的事情，我的自由啊，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我想那样做就这样，对不对？今天太多人都这样了，你看到所有最近的这些报纸里面，从过去这几年来哈，这几年来每一次什么立什么法案啊，每一次去游行，每一次去干嘛，都是打着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好啊，你去啊，你去做啊，到最后就有问题出现了。而且呢，很多的事情不是神这个不保护我们，而是我们根本忽略神所说的话，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听那些执政掌权者的话。所以呢，当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怎么样，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当我们选择不要认识神，而且不把神的话当作话，而且不把权柄的话当作话的时候，神就说 That's it, I let you go, OK, 我让你自己去做 OK, 你自己去做。因为呢，神就任凭，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表示人的心顽固到一个地步，是神都觉得我放弃了，我就让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吧，啊，直到你自己知道没办法的时候，你要回头，不然的话，我怎么讲，我怎么你都不要听。所以你就看到，当人的心刚硬，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实心了。如果不能变成肉心，就很难经历圣灵的更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先来尊荣神，认识神的旨意，不然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 行那些什么不合理的事。哪些是所谓不合理的事呢？就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忏悔、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跟我们常常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刚刚查过，讲到不顺服圣灵而行的，就是这个还写的更多，还写的更多。还有在启示录里面19章、20章里面讲到这些没有办法进新耶路撒冷城的，这些所列出来的，这个其实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还更多。所以你就要晓得，当神说如果他有些人硬着心，他们就是一定要去做他们自己觉得这是他的自由，谁都没有办法管我，谁都没有办法跟我讲，那好，那你就是自己去做吧。那你说神真的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事吗？这就是上个礼拜我也提到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讲到浪子的故事，讲到这个小儿子，有没有，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讲那么一句，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那么我在想，他本来住在家里面，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讲说，财产分给我，本来财产分给应该是这个父亲过世以后才分财产嘛，可是这小儿子就觉得一定是觉得怎么样，我住在家里没自由，是不是，我为什么其实本来是爸爸的钱啊，他说你如果要分给我，那先把那个给我，我要我自己管，我不要你帮我管啊，我也没办法享受到这些钱，所以你把那个钱给我，我要自己走，而且我不要住在家里面，我得住在家里面有人管我，对不对，几点起床几点吃饭，而且还要做一些工，然后还要听你唠叨啊，还要听你怎么样，还要怎么样，我不想听了，我不想要out of my life, okay? I cut up 这个 relationship, 我不想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爸爸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难不难过，一定很伤心啊，我这么爱的孩子怎么搞的，今天跟我讲这种话，他说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你把那个钱给我，我就走了啊。这个你去想想，这个当中这父亲的心是何等的伤痛，这父亲的心是何等的难过，而这儿子的心他也是何等的刚硬，他能够对父亲讲出这样的话，能够对父亲做出这样子的决定，那么他爸爸呢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爸爸分给他们，有没有，他有两个儿子嘛，有没有只分给小儿子啊？没有的，是也有分给大儿子的啊。所以大儿子说，哎，我怎么没牛吃啊，大儿子有钱的，对不对，爸爸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结果这个小儿子呢，他就哇，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他就跑得越远越好，我绝对不要跟爸爸有任何关系，我也不要再听到你的消息，我也不要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也不要让你们知道我在干什么，因为我现在自由了，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任意放荡就是自由了啊，所谓的自由，他觉得他可以，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没有人管他，对不对，终于又有钱了，对不对，又可以做。结果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遇着这么巧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你就说这怎么时机这么不好啊，对不对，我这怎么每一次去投资什么什么就失败呢啊，或者是本来想要去赌博的，哎，怎么搞的就没钱，没有赚回来啊，或者是我跟我的朋友想要合资做什么，哎，怎么搞的就钱都血本无归啊，就心里就很多的抱怨，然后呢就觉得运气不好，只是运气不好，又没想到大时事大情况也不好，碰到饥荒， 哇，就像碰到经济不景气，对不对？哇，这真的都不是我的问题，好，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手气不好，遇人不熟啊，还有经济不好，都是别人的问题了哈。那么呢，直到呢，他呢就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终于找到一个他可以投靠的那个人呢，就去说：“好吧，那你就去放猪吧，对不对？”他就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猪都有东西吃，他没东西吃。有没有看到他变成雇工去了？啊，他变成雇工了，变成人家的这个去里面帮忙。结果到那个时候呢，十七节，他醒悟过来，他突然醒过来了。直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就说：“我父亲家里有多少的雇工啊？口粮有余 ，more than enough， 对不对？我平常都不想吃这个，不想吃那个，还要拿什么来吃，对不对？仆人招呼来招呼去的，现在我连个猪吃的东西都还要跟猪抢着吃嘞，人家都没想到我要吃什么了，对不对？”他说：“我到在这里饿死吗？”他才突然醒过来，他就说：“我要起来，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所以你看到，当这个儿子对父亲讲这种话的时候，父亲，我相信他的心真的是凉了，他的心真的是死了。他就说：“我怎么跟你讲，你都不觉得我这样是对你好，所以我就任凭你吧，你就去做你要做的事吧。你想要做那样，你就去做吧。直到你哪一天真的是没路走了，你就回头啊，我要回家了，对不对？我家里有这么好，为什么我在外面晃干嘛呢？对不对？”他就决定回家，就没想到当他的心开始醒悟过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的时候，相离还远，他父亲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你就看到，当他的心愿意回转的时候，当他自己选择要回家的时候，当他愿意回家，真的在回到家中的时候，其实父亲是早就等在那里，等着他回头。你有没有想过，每一次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或者误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不同意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不行在神的光中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心有何等的难过。其实他何等愿意你快快的回头，减少那些要经历的这些苦楚，或者是一些你要经过的一些困难。所以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马上就怎么样去抱着他，父亲这个连连与他亲嘴，都没想过他跟猪住在一起这么臭，没洗澡，没带任何钱回家，对不对？什么都没讲，就是欢迎他回来。结果儿子说：“父亲，我得罪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就晓得这个儿子也知道自己真的不配。只有当你知道你不配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而神却给你，这就是恩典。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配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基督的爱。当很多时候我们在要求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应得的，这是我该有的，很多时候这是我要这样做。当我的我太大的时候，你知道仇敌永远都是用谎言来欺骗我们，他都是要我们专注在你的感觉，而神永远借着圣灵要你专注神的应许。所以当你心里沮丧，甚至于失去盼望，甚至于觉得很愤怒的时候，你要想到神的应许，而不要被仇敌借用你的情绪来滥用你的自由。所以为什么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一样，当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就会滥用自由，去反而破坏了所有人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求主来 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不认识自己是儿子的位分，就永远以为自己是故宫。所以你看，大儿子就以为自己是故宫，他说我为你做那么多，你怎么没给我杀一个牛啊，对不对？他爸爸说，不是我的都是你的吗？而且我当时也有分给你啊。哦，他就没有想到小儿子也是觉得他不配称为儿子。所以神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要再做故宫，要做神的儿女，而且要做一个成熟的儿子。 Amen。 不做大儿子，不做小儿子，我们要做成熟的长子。求神要帮助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孩子，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个人的自由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我们可以先来读一段哈。第六章十二节，他那边讲到，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么第二段经文呢，在第十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讲到保罗讲到自由哈，他说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宴，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好，所以你就看到自由有一些原则的。刚刚读的，首先第六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保罗就说，当然，在刚刚第十章也是，每一个都是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呢，而且也不一定都造就人。所以你首先的，你要行的，当然要行有益处的事，懂吗？对自己要有益处的事。譬如说你做一些事情是对自己都没有益处的啊，那当然不要做啊，一定要做对自己有益处的。而且呢，你不要受他的辖制。也就是说，譬如说有些人呢不管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里面呢，他主要哥林多前书他是讲到食物的问题，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祭拜偶像的食物，那么他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啊？那么他就，可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譬如说你这个不管是你的这个你的用钱呐、啊，或者你的时间呐、啊，或者是你的嗜好啊，啊，你的一些兴趣啊，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益处，你就最好不要做啊。有些人呢就会做一些，譬如我随便举一个啊。比如说啊，你看在麻州大麻都合法化了，娱乐性的大麻都合法化了，啊，那个哎，有一些认识一些，哎呀，要不要试试看呢、啊？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益处的，对你的大脑都没有益处的，所以没有益处的东西你不要去试，对你自己根本没有益处的你就不要去行，因为呢，有些东西呢会辖制你的，你一旦试了，它就辖制你。啊，你就开始脱离不了了啊！那还当然，你说哦，因为立法已经说这个是好像是可以做的，可是立法你就发现现在的法越来越奇怪啊，那个立的法并不保护你啊，对不对？那现在的这个很多奇奇怪怪的啊，可以帮助人自杀，可以帮，这有些东西都是错误的，不对自己 有益处的你都不要做，而且不要受它的辖制，你会受影响的。那么有些东西你喜欢看啊、在上网，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网上了，看的东西它你会受到辖制，所以有些东西不好的不要看啊、喜欢讲这些，很多你明知道这个网站好多假新闻啊，哎，你还是喜欢看，哎，很多人就喜欢看这种假新闻啊，哈，然后呢看了以后又很生气，然后就说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为什么要看呢？对不对？就是你就知道这个很多是看的东西，或许这是你的自由，可是问题是对你没有益处，你就不要做，你懂我意思？对你没有益处就不要做。看黄色书刊呢、啊，这是你的自由，没有人看得见，也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你看了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益处，而且你会受到它的辖制。有些东西其实你去想一想，你列出来你就知道，真的第一个原则说最起码不要做这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要受到东西的辖制。在第八章第九节，同样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他就说呢，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的这个自由啊，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会绊倒别人的，会使别人被冒犯的，因为你的自由影响到别人。第二个，你所行的一定要在爱人如己的前提下，对别人要有益处，因为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都要怎么样，要对别人求益处。爱是怎么样，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他说呢，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律法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了、哦、所以一定要行在爱人如己的原则里面。那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八到十节里面，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些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这些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如果你的自由会害到别人，如果你的自由会影响到别人，你就不要做，因为这个自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会对别人造成影响。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很多时候人家讲啊，这是我的自由的，但是我就想到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耶稣有自由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他说我放下我的权利，我放下我的自由，我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来做。 Amen。 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只把自己看成最重要的话，就没有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那么在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十五到二十一节那边也讲到，他就说呢，你们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而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要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是最重要的，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要因食物毁坏。我们可以代为不要因为别的事情让别人毁坏，你懂我意思？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很坚持的某些事情，你觉得这是你的自由，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叫别人毁坏神的工程？这个东西固然是洁净，但有人因这样东西跌倒的话，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不管是吃肉吃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如果叫别人跌倒或者叫别人被冒犯，就一样都不要做。好，所以个人的自由。那么第三个，我们所行的呢，要合乎神的旨意，为了来荣耀上帝。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9-23节，他那边就讲到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保罗说的，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他自己讲说，哎呀，我今天做的这些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所以呢，我不管是19节哈，9章23节哈，那其实他从19节他就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些人。这是在本来在下一章的 PowerPoint 哈，他就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可以管我啊，但是我甘愿做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些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在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个没有律法的人，为了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不管像软弱的，我就做软弱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为了要荣耀上帝，为了要让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都是为了荣耀上帝，也要在彼此相爱的原则大原则下面，还有就是要荣耀上帝。 Amen。 那么下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14-16节，那边又讲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在基督的日子里面，保罗说，好夸他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所以呢，我们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真的是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能够荣耀他的人。 Amen。 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好不好？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让我们的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真的按着神所赐的心意来行在主的身这个旨意当中，让我们所行的自由能够蒙神的喜悦，能够造就人，并且能够荣耀上帝。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我已得自由》。
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拣选我，才可 爱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我感谢主释放我们每一位真的能够自由的来敬拜神，能够自由的来向主献上一切的祷告。主啊，能够自由的来爱主，来够做对的事。主啊，能够有那不犯罪的自由，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一切的感谢，真的靠着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要站立得稳，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让我们能够成为成熟的长子，不做小儿子，不做大儿子，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成熟的儿子。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善用你所给我们的自由。当圣灵引导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真自由。就求主你释放我们，也让我们借着遵守你的话语，能够进入真理的自由里面。愿真理的灵常常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走在神的自由当中。求主恩待我们，释放我们，将一切所有的控告定罪，所有的仇恨，所有的苦毒不饶恕都要退去。愿主亲自恩待我们，使我们真的进入你那个赦罪的平安里面。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最后用两段经文来祝福每一位。首先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Amen。第二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愿我们每一位都在基督里面享受他的真自由。 Amen。